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良苑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在良苑讲台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件事情应该做的，但是拖延甚久，某一天有人催促你马上要做。在圣经里面，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讲题是起来过河吧，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我们先听神的话语。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的应许默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以上就是经文的叙事。假如你是约书亚，你听了神这样对你说，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我们尝试带入约书亚的处境。首先，约书亚的背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不过是挺简单的。他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是摩西当年派出的十二个探子其中的一位，之后一直当摩西的帮手，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懂得如何打仗的战士。但是我们去想一下，约书亚之前的领导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摩西我们也叫他做埃及王子，因为他的养母就是法老的女儿，所以摩西从小就是在皇宫里面受到跟王子一样的教育。另外他也有超凡的属灵经验，包括几十年在旷野里面的磨练，面对面跟神对话，脸上都要发光。约书亚要借这样一位神人的棒，他的性情会是如何的呢？这个性情 我非常的理解，因为之前我要借昭群牧师在电台里面管理行政的棒子的时候，我想我的心态跟约书亚是一样的，就是怕。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约书亚心里面有一种惧怕呢？因为神在刚才我们读到短短的九节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你要刚强壮胆。我们当父母的应该非常的清楚，假如你跟你的儿女说快点快点快点，那表示你觉得他的动作有点慢。假如你跟他说努力一点努力一点努力一点啊，那表示你觉得他有点懒惰。神完全知道约书亚心里面是如何想的，所以肯定当时约书亚心里面充满了惧怕。那么神如何帮助他呢？神给他的是非常重要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同在的应许，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土地的应许。土地对于人来说也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的。我们都知道人是从泥土而来的，这个不单单是圣经里面的故事，现代也有科学家分析过人跟泥土彼此之间的元素的构成部分，发现当中非常的相似。我们中国人在《红楼梦》里面也有一种说法，说男人是泥土造的，不过女人是水造的，这个跟我们圣经大概不一致。女人也是从男人而来，所以男女都是跟土地有非常深的关系。而且从生活的体验我们都非常清楚，人不可能离开土地生存，这个无论是我们住在农村，哪怕是我们住在城市，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神在这里也不单单只是给约书亚同在与土地的应许，他也要求人也必须要有他的回应，那就是必须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个故事很清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故事的时候，难免会想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以下我想读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段经文跟刚才我们谈的约书亚记里面的九节经文有什么类似的地方。我们要读的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很清楚刚才读的就是大使命，那么肯定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否认大使命跟我们完全相关，就是今天我们作为信徒在地上必须要遵行的一个指示。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大使命跟约书亚记里面神对约书亚说的话有什么平衡类似的地方呢？ 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同在的应许。那么有人可能会想，哎，这里没有土地的应许啊。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国度已经不单单是说土地的问题，而是得救的人群，所以这个也是平衡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强调神的话语，在约书亚记里面，那就是说律法。在新约里面，刚才大使命耶稣提到的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那也是神的话语。假如我们接受这个想法，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所说的跟大使命相关，那么约书亚听了神的话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采取了什么行动，应该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履行大使命的一个参考。首先是多分享，多分享神的意象。假如我们翻开约书亚记，从第一章第九节往下再读的话，我们会看见第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另外第十二节，约书亚对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说。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听了神的话之后，他会把里面的内容、里面的指示分享给他旁边的人。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非常的重要。一个领袖领受了神的意向、方向，必须要在群体里面多多的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这种分享也不单单是单向的，所以不单止于在讲坛里面那种从神的话语的教导，也可以包括弟兄姊妹的见证分享。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教会在崇拜的最后部分都有一个报告的时段，或者有时候叫做架势的分享。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崇拜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敬拜、讲道都已经完成了，到了报告的部分大概不需要那么集中注意力，甚至于有一些人直接上卫生间去了。不过我会鼓励大家，报告的时段、架势的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异乡的分享，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专注。
是啊，我们祝福你，无论你去何地，以马内利与你同去。和平的使者啊，我们祝福你，无论你与何地，主是你的耶和华尼西。前进吧，千万灵魂在等着你。前进吧，我们齐声为你呐喊。荒野中他为你开道路，沙漠中他为你开江河，你必要得着那地，得着那地。前进吧，千万灵魂在等着你。前 睛吧，我们齐声为你呐喊。旷野中他为你开道路，沙漠中他为你开江河，你必要得着那地，得着那地。是啊，我们祝福你，无论你去何地，以马内利与你同去。和平的使者啊，我们祝福你，无论你与何地，主是你的耶和华尼西。前进吧，千万灵魂在等着你。前进吧，我们齐声为你呐喊。旷野中他为你开道路，沙漠中他为你开江河，你必要得着那地，得着那地。前进吧，千万灵魂在等着你。前进吧，我们齐声为你呐喊。旷野中他为你开道路，沙漠中他为你开江河，你必要得着那地，得着那地。前进吧，千万灵魂在等着你。前进吧，我们齐声为你呐喊。旷野中他为你开道路，沙漠中他为你开江河，你必要得着那地，得着那地，得着那地。
见耶稣要做的事情就是堕认识。结束呢，耶稣亚记第一章，进入第二章，我们看见耶稣亚派探子经耶利哥窥探那地。派多少人呢？这一次派两个人。这一点挺有趣的，或者有人会想，哎，之前摩西是派出十二人，为什么约书亚不学习他的前领导也派出十二人呢？在这一点我个人有一点猜想，不过我必须要强调，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猜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摩西派出十二个探子，不过有十个人的回报都是错误的，都是不正确的，唯有约书亚跟加勒能够很好的把当地的信息告诉其他人。约书亚有这样的经验，大概他心里面会想，这一次我派两个好的人去就够了。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约书亚窥探那个地方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呢？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堕认识。我们应该堕认识不同地方的福音需要，不同事工模式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不同的宣教士在不同的地方 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除了我们可以为这些不同的部分祷告之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些认识，确定神要我们这个群体担当怎么样的任务。在约书亚记里面，不同的支派要负责的部分是非常的清楚的。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大概印象深刻的就是有大量的段落提到分地的部分，每一个支派他要负责供答的地方是非常的明确写下来的。不过今天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文字指示告诉我们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堂点应该负责那一个部分的福音工作。我们可以如何找到我们的份呢？当然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多认识不同地方、不同模式的福音工作，然后在神里面好好的寻求，看看神是应该给我们那一个部分的意向负担。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唯有以色列人不同的支派他们搞清楚自己在应许之地里面的份是那一个部分，他们的征战才可以得胜。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就是普世，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个人都必须要搞清楚在这个应许之地里面那一个是安排了给我们的份，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做到多认识呢？当然积极的参与教会里面有关不同的事工的教导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我们也可以把眼光放宽一点，哪怕是我们从一些旅游的节目里面了解不同的国家地区的状况，甚至于我们亲身的到那个地方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过程里面也向神祷告，看看神有没有把这个意向负担交给你或者你的群体。那么在窥探哪地多了认识之后，约书亚又做什么呢？那就是过河呢。这里我们可以留意一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跟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有一个根本的分别。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先把红海的水分开，然后众人走干地过红海。不过根据约书亚记第三章的记载，这一次百姓是先把他们的脚踏入水中，然后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旅。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履行大使命有什么启发呢？那就是当我们多多分享了神的意向负担，点燃了属灵群体的热情，然后让大家多认识神不同部分的福音事工的需要，确认了你的群体的分之后，我们就必须要踏出新兴的一步，然后观看神的作为。今天随着社会以至于教会弟兄姊妹教育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在规划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多了很多新的想法，譬如说内外环境的分析， 资源的分配，还有风险的管理，这些都是好的。我并不否定这些工具，因为这些工具都是神创造人的智慧的成果。我本身也是练管理出身的。不过，假如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规划都是按照这些工具来做的话，那么究竟我们把教会的事工当成是人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呢？作为今天信息的总结，我们可以看见，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预表了我们今天究竟如何履行神给予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应该多分享神的意象，点燃群体里面那一份热情。我们应该多认识普世福音的状况，找出神托付给我们的份，然后我们就要踏出新兴的一步。我不知道此刻在收听的你，是否也已经领受了神的使命与意向。不过，面对复杂的环境，各方面的限制，你的心里面正在有惧怕。我会鼓励你，学习约书亚的榜样，起来过河吧。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必会用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低下头的每一个人的心，你都清楚，你都知道。我们领受了伟大的使命，同时又面对困难的环境，心里面会有惧怕。但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刚强壮胆，让你的话语昼夜不离开我们的口，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懂得如何多多分享你的意象，多多认识你的事工。我们的信心不足，求你为我们加增信心，可以踏出信心的一步，然后观看你最奇妙的作为，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希望很快再有机会在良苑讲台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是周清峰，再见。
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